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还是老样子，是吧，咱们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Rose Rolex 提问，为什么宋朝皇帝的庙号都比较特殊啊？像真哲辉亲、李宁度等帝王庙号似乎只有宋朝使用过。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要先说一下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庙号啊，最早只有少数可以进太庙享受香火的皇帝可以有庙号，是吧？比如汉文帝庙号太宗、汉武帝庙号世宗，还有汉宣帝庙号中宗等等，对吧？像是这个汉惠帝、汉景帝等人，就因为功绩不够，所以不配享受庙号。到了唐朝之后呢，这个庙号就开始不值钱了啊，每一任皇帝都会有庙号。由于按照这个周礼的规定啊，庙号只有太、高、士、中四个字儿，那么大规模铺开之后呢，这庙号就不够用了，对吧？于是大臣们就会把谥号拿来充当庙号。那么到了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解释你提的问题了啊。在唐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都是上过学、读过书的，因此他们在选择庙号的时候更多的会追求原创性，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稀奇古怪的庙号。在宋朝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呢，统治者要么是不认识汉字的游牧民族，要么就是文盲加流氓的土老帽啊，这也就导致元明清三朝给君主选庙号的时候都是从前朝的庙号里面选的。而宋朝呢，享国日久，是吧，在位以及被追尊庙号的君主一共有24位啊，因此后代君主在选庙号的时候就很难把宋朝创造的许多庙号都重新利用上。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宋朝君主在后世的评价不高啊。北宋徽宗、钦宗年代，南宋理宗、杜宗、恭宗、端宗年代就进入亡国倒计时了，这些庙号后世自然是不愿意使用的。其他的呢，像是这个宋真宗、宋哲宗、宋光宗、宋宁宗也都是评价比较低，是吧？所以除了元明两朝有两个在位时间很短的倒霉蛋用了宁宗和光宗之外，其他的庙号也就没有再被使用了。会员朋友奶油猪提问，请问为什么黄埔军校有这么多优秀的将领，但是同时张作霖开的讲武堂为什么却没有什么出名的人才啊？以及同一期间有没有其他军阀开的军校？咱们看这个黄埔军校与东北讲武堂啊，虽然他们都是军校，但是这两个军校从根本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黄埔是孙中山以讹为师的产物，是党军的摇篮，对吧？而讲武堂呢，则是军阀私兵的学校。比如黄埔在布柳赫尔，也就是这个嘉伦将军的帮助下，几乎照搬了伏龙之军校的建校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其中黄埔最核心的一个部门就是非常有苏联特色的政治部以及政委制度。而且咱们看这个黄埔的日常课程啊，他们不光教军事，而且还有政治课，是吧？早上吹起床号跑操，上午进行战术训练，下午呢就上政治课啊，专门学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甚至还要学习怎么发动工农群众支援革命。这么一来的话，学员们就知道为啥而战了，对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烙印到了战场上就会转化成这个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咱们再看这个东北的讲武堂啊，这种学校主要就是教你怎么效忠大帅，怎么出人头地，然后学员和军官参军的动机大多都是混口饱饭。而且讲武堂内部呢讲究派系啊，如果你不是张大帅的心腹或者不是东北人，那你就很难获得晋升空间，这就导致了这个讲武堂里很多优秀的人才流向了黄埔，是吧？转投革命军。再一个呢，就是黄埔出来的学生赶上了当时最频繁、规模最大的乱世啊！从东征到北伐，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黄埔前六期的学员几乎全程都参加了啊！而且在反复的淘汰与磨练之中呢，这名将自然是成批的涌现。然后就是你这第二个问题，是吧？同一时期其他的军校太多了啊！基本上每一个军阀占领一块地盘后，为了他的军队能稳定发展，都会在当地办军校。这些军校比较有名的呢有两所啊，一个是云南讲武堂，从1909年到1935年总共办了22期，培养了将近20000名军事人才，像是这个云南省省长唐继尧、龙云，是吧？还有第一个通电反对袁世凯的民国上将李烈钧，然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健次帅，是吧？ 还有这个韩国光复军参谋长、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士将军等等，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另一个著名的军校呢是保定军校啊，白崇禧、傅作义、陈诚、罗卓英、薛岳等抗日名将都是从保定毕业的，而且蒋介石也读过保定军校。他在保定待了一阵子之后，跑到了日本东京读振武学堂，结果在日本接触到了一堆革命党，这才走上了革命道路。蒋介石在保定的时候，那时候还叫陆军速成学堂啊，段祺瑞担任学堂总办，也就是校长。所以等到1933年的时候，段祺瑞南下到南京，蒋介石率领所有少将以上的军官在浦口相迎。蒋介石本人一口一个知全老，并行弟子礼，是吧？他们的师生情就是在保定时期留下的。会员朋友泰迪 yellow95 提问，有一个民国早期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史料都讲述两年学制的保定军校毕业生看不起黄埔毕业生？这个呢，是因为保定军校正经的两年科班教授的包括战术、参谋、后勤、炮兵等等技能啊，可以说面面俱到，培养的是综合性指挥人才。而黄埔呢，只是短期特训啊，学制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属于是速成学校，是吧？上课也是思想理论课为主啊，大搞三民主义、政工、忠诚教育啊，所以黄埔的毕业生从军事素养上看，肯定是不如保定出来的。但是黄埔的学生呢，因为受到老蒋的信任，所以晋升的比较快啊。比如说第一批毕业生胡宗南、杜聿明、关麟征等人，是吧？在毕业五六年后就能当上师长。但是保定的学生起码得15年才能熬出来，那么这么巨大的落差肯定就会让保定的学生不服。像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末期啊，蒋介石任命黄埔高徒关麟征担任这个陆军总司令，然后保定出来的周延就表示不服，说信官的一个学生军事还没入门，何德何能能够统帅全军，是吧？后来蒋介石偏袒黄埔系的人就把周延调离完事儿。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请问明晚期朝廷缺钱严重，都没想过找全国各地脑满肠肥富可敌国的王爷们要钱吗？张献忠、李自成每到一地必先抢朱姓王爷们筹措粮饷，效果极好，阵仗愈来愈大，为何明朝皇帝没这么干？咱们先说这些个藩王为啥这么有钱啊？最开始就是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组织，是吧？他既要老朱家的子孙开枝散叶，跟猪一样一窝一窝的生，又要子孙同心同德共保老朱家的天下。结果这个建文帝削藩引发了燕王造反，然后这个朱棣上台后，虽然马上夺了其他藩王的兵权，但是这些藩王宗室的吃喝拉撒都被朝廷包了，相当于是朝廷花钱让这些人只管吃喝玩乐，对吧？让他们别造自家人的反。换句话说，就是朱家王爷们本来就是靠朝廷养着的，现在朝廷要是伸手管王爷们要钱，往小了说就是不顾一家人的脸面，是吧？往大了说就是违背组织，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引起宗室的不满，甚至会引发地方上的动荡，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咱退一万步讲啊，你如果真的是靠王爷们的钱才摆平了李自成、张献忠，那王爷们要是趁机要兵要掺和朝政，你朝廷干还是不干，对吧？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张献忠、李自成可以不顾体面的抄家搞福禄宴，但是崇祯干不出来，他找他的老丈人借钱都借不出来，那些个藩王们又怎么会借钱给他，是吧？藩王们可都是他的叔叔爷爷，万一要是崇祯一不小心逼死了一两位，那么麻烦可就大了。而且就算是崇祯想以雷霆手段来处理藩王，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儿，是吧？万一遭到御史言官的弹劾，以崇祯这种刻薄寡恩的性格，再把负责办事的人员给杀了，这多不划算。所以这件事儿放在明朝末年就不可能干。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汉代等朝代设立的五经博士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位？可以大致类比于现在的社科院政策研究员吗？另外，现代的学位体系中博士、学士等称谓都能从古汉语中找到源头，那么请问古代存在硕士这个词汇吗？这个五经博士是一个官名啊，博士呢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负责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 自汉代以来呢，这个各个朝代都设置了一个五经博士的官职啊，专门传授诗书礼义春秋这五本儒家经典文章，因为这五篇文章合称五经，所以这个官职的名称就叫五经博士。如果非要用社科院研究员类比的话，并不准确啊，这玩意儿更接近于今天985、211高校的长江学者，或者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终身教授，拿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那种。然后这个古代呢，确实是有硕士的称呼的，一般是对于那些博学之士的尊称啊，不是官职名称。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日本和意大利在1930年代末期使用的斗战车和现代的步兵侦察车的区别是什么啊？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太大的作用？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当时甭管是日本94式还是意大利的 CV35 都是追求便宜可以大规模生产，是吧？在二战前期这些玩意儿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现在这种步兵侦察车，不论从火力装甲还是机动性来说，都是远超这些斗战车的。咱们就单说火力吧，有的步兵侦察车装着 12.7 毫米的机炮，甚至是反坦克导弹无人机，对吧？火力非常猛。这些斗战车呢，撑死了就只有机枪，了不起了配一个喷火器，是吧？总之这个日本和意大利那种斗战车和现代的步兵侦察车，那是两个时代啊，两种完全不同的玩意儿。然后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吧？谁说它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太大作用的，对吧？日本坦克放在欧洲战场上是一个玩具不假，但是他们在战场上面对的都是就连重机枪都没有的中国人，而且还有士气低落、对英国统治者离心离德的缅甸人、印度人，是吧？那这就是碾压的局面。在抗日战场上，这个日军投入的八九式中战车，全重十吨，装甲最厚17毫米，只要有大口径机枪就可以贯穿其装甲。在抗战之初，日本军曹西柱小次郎驾驶着这样的一辆坦克被中国军队围攻，这个坦克被命中了1000多发子弹，还能开回驻地接受检修，并且还可以继续作战。所以说当中国军人的武器对这些坦克毫无办法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些日本斗战车在中国战场上是怎样的肆虐横行的，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